我们今天一同来思考，耶稣基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来负他的轭，来负他的轭，这是一个谦卑的轭。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有一本书它已经翻译成中文，英文是叫 Screwtape Letters 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作家他写的。那个故事呢，是讲到这个魔鬼那他呢教导他那些小鬼怎么样去让基督徒跌倒所以呢这个整个故事就是说这个魔鬼教这个小鬼那其中一样呢就是教导这个小鬼怎么能够令基督徒骄傲令基督徒骄傲。那他就这样子教导那个小鬼，他说呢，你留意他什么时候呢，他真的很虚心寻求神他在祷告他在崇拜，他真是很虚心寻求神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最好的时机你就偷偷的把一个思想放在他里面这个是什么思想呢？就是他会这样子的祷告，他说，感谢主，我终于真的谦卑了这个老鬼跟小鬼人，你知道他的思想一停留在那里呢，这个骄傲了立刻就会长出来了。那假如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他很清醒，他立刻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会这样祷告呢，我太骄傲了，不行神啊，求你赦免我，立刻在神面前对付我的骄傲。这个老鬼跟小鬼说，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哎，你还不错嘛，居然能够察觉自己的骄傲不错他说，你就这样子不断的这样子来来回回折腾他他没有多久呢，他就会陷入一种又骄傲，一下子骄傲，一下子自卑，一下子骄傲就自卑，这种的泥坑里面。那我相信呢，一些真的很追求认识神，愿意追求长进的基督徒都不会故意的骄傲其实故意的骄傲比较容易预防是那些不故意的不知不觉的那些呢，有时候是最难的。我们发觉在很多的美德里面呢，唯有谦卑呢是不能打分数的，也不能颁奖的因为谁出来拿奖呢，谁就立刻失去拿奖的资格。所以呢，谦卑为什么这么难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发觉圣经耶稣当他讲八福的时候，第一福就是虚心，第一福就是虚心。因为一个人他能够打破骄傲的话，其他的美德就容易了。因为你发觉很多的人的软弱，人的罪跟骄傲都是有关联的。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是耶稣向神的一个祷告，前面25到27节是耶稣向神的一个祷告在他这个祷告里面，我们看见在耶稣心目中什么叫做谦卑然后28节呢到30节是向人的一个邀请，向人的一个邀请。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耶稣这个祷告，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祷告。假如你回头看一下，你就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时11章前面耶稣是在责备有一些城市这些的犹太人前面比如说20节那里就说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很多神迹奇事，但是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耶稣就责备他们，责备说他们有祸了。耶稣其实当他责备的时候，心里面是很难过的，因为你们还要怎么样你才信我已经行了这么多神迹奇事，有时候对基督徒也是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了一些工作，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们心里面很容易刚硬 很容易无动于衷啊，常常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这些人可以哈，你假如熟悉福音书，其实都是以什么？以那些法利赛人，以那些文士，在宗教上面呢，很熟悉律法的啊，很熟悉宗教啊里面生活的这些的人。这个提醒我们什么？特别提醒我自己了。啊，你在这个教会的这个里面已经这么长的时间，要小心，要小心。很容易我们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做的啊，我们的侍奉，我们引以自豪啊。那法利赛人呢，他们就更严重了，他们根本拒绝耶稣哈、啊，不需要神的恩典，自以为意，很有自信，觉得我靠自己我可以到天堂去。那这一段圣经呢，是啊，耶稣做这个祷告之前这样的一个背景，就是耶稣面对着一群很刚硬的人，为什么刚硬？因为心中有骄傲，就觉得你讲的也没怎么样嘛，啊，觉得那耶稣你是谁呢？啊，你知道法利赛人跟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甚至轻视耶稣啊，甚至有人说，啊，他不过就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有什么了不起嘛？啊，另外一个说拿撒勒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不是纽约，不是三藩市，拿撒勒哈，这一个没有名堂的地方，能够出什么好的呢？啊，就是因为他们心里有这样的一个骄傲，结果呢，听不进耶稣的话，不能接受耶稣。那甚至呢，施洗约翰，你看十一章前面呢，施洗约翰那时候啊，因为责备希律王，结果坐牢了。那坐牢的时候呢，耶稣也没有拯救他啊，所以他甚至他也对耶稣产生怀疑啊，就是你是不是真是啊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呢？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在这种的背景里面呢，耶稣就做了一样的祷告，这个的祷告。那耶稣说，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啊。这些事是指什么事呢？这里所说的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其实就是耶稣一直在讲的这个天国的事，神的永恒的计划，神的救恩啊，神对人的心意，包含耶稣是谁这些的问题，这些事他们都看不懂啊，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了啊。他们无论怎么听，无论怎么看，就听不进啊，不明白，不明白。那什么人才明白呢？啊，这里说婴孩啊，这个耶稣有时候一些话哈，我们是不太容易明白。聪明通达，既然说的通达啊。但是他还不通啊，那婴孩懂什么呢？反而他们就明白，就明白。这里告诉我们啊，这个耶稣不只是在这里啊，你后来看到这个十三章，耶稣讲到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耶稣也是说，你们这一班人啊，有些人就是听不见啊，听不明白啊，这个看是看不懂。啊，那就是因为他们太聪明了啊，太聪明了啊！我们发现原来人生有些道理，有些生命的智慧，不是聪明才智能够了解的，能够了解，是需要神向他显露啊，需要他有某一种的人生态度，他才能够明白。这里用婴孩来形容，所谓的婴孩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回转变成小孩子的人。所以我们看看十八章，我们念过，我们都知道啊，耶稣门徒十八章第一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谁是最大的？”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是最大的。”所以，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婴孩啊，就是普通的婴孩，而是说你刻意的回转，变成小孩子的人，这样的一个人 自己谦卑像小孩子啊。所以什么叫谦卑呢？谦卑是一个回转啊，回转变成小孩子。谦卑是一个 change and become like 啊，就是你一种的选择啊，你一种的改变，是一种自己的主动的一个选择，改变一种新的方式，新的看事情的方式，新的人生态度啊。换句话说，就是悔改了，就是悔改。谦卑其实就是悔改，不断的悔改啊。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认错、认罪、悔改。其实就是因为他缺少了这个谦卑啊，问题就在这里，谦卑啊，唯有谦卑的人才会回转，承认自己错了，需要改变啊。那是耶稣在这里说，只有谦卑悔改的人才能够得到人生的智慧，人生的智慧。虚心的人有福了，虚心是第一关，是走上生命道路的一个钥匙啊！假如没有这个钥匙，你费多大的功夫也没用啊！费多大的功夫也没用。然后这里29节啊，这里为什么要变成婴孩呢？耶稣在这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啊。”为什么神的真理指向谦卑的婴孩显露呢？因为那是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的柔和谦卑，他来世上的时候是一种的虚己啊，倒空自己的行动。他来世上这个行动本身啊，从神变为人，就是一种的谦卑。然后他在世上33年，他自己说：“我来这个世上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自甘做仆人，这种的卑微。”他的人生33年就是这样的一个卑微的身份，仆人。然后他死的时候，他钉十字架，用了一个最卑微的方式死，一个死囚的卑微。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他的生，在他的活，在他的死，都显出他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谦卑。我常常想，假如万有之主，万王之王，上者谦卑选择一条柔和谦卑的路，我们是谁会觉得太委屈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谦卑，为了迁就别人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委屈啊。其实你想想，耶稣这么伟大，这么高，他上者选择谦卑。我们的谦卑，我常常觉得，那耶稣叫我们谦卑，我们怎么跟耶稣相比啊？耶稣那个才是真的谦卑啊，因为他这么高要下来。我的谦卑只不过是一种自知之明，我本来就是这样的材料，所以我谦卑是理所当然的。我常常想哈、啊，你叫姚明哈、啊、这么高的，你叫他弯腰啊下来，哇，他要低很多尺哈、啊。你叫一个小小孩叫他弯腰啊，就很简单了，很容易了啊。耶稣这么高，他这个是真的谦卑啊，他从高掉下来。我呢？不过是一个小小孩，我的弯腰算得什么？算得什么？所以也是说，一个人要谦卑啊，啊，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变成小小孩。你本来是姚明是吗？你现在要学习谦卑吗？变成小小孩，因为小小孩弯腰就容易得多，因为他本来就是比较靠近地面。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就是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以前以为神的恩赐都是一直往上面的，往上面放的啊，一个一个往上面放的。所以呢，成长叫什么呢？成长就是越长越高，因为不高那你就勾不到啊神的恩赐。所以呢，成长就是越来越厉害啊，越来恩赐越高啊，越来越本事啊，越来人家越看得起你啊。所以呢，因为神的恩赐都是。”往上面放的，越放越高的，所以你只有越来越高呢，你才能够拿得到。他说，但是现在我明白，神的恩赐是往下面放的，往下面放的。你弯得越低，你得的越多，你弯得越低，你得的越多。那这个道理呢，有时候不容易明白啊， 不容易明白，因为呢，我们发觉世界教导我们的路是越来越高的，人往高处嘛，有什么错？我赚钱当然会越赚越多的嘛，我读书当然啊，这个帽子越来越高的，越来越多的嘛。我得的恩赐当然越来越厉害的嘛，但是这个 F.B. Mayer 他说，我认识神越深，我就越发现，神给我们的东西，好的东西是往下放的，是往下面放的。只有弯得低的人，越来越低的人，越弯得低的人，你就越能够明白，越能够得到。所以耶稣在这里邀请他，向什么人邀请？他向父祷告了以后，他向一些劳苦担重担的人发出邀请。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你可以来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需要再负重担了。我在想这个重担是什么呢？我想这个重担就是骄傲。原来骄傲是重担，你信不信？骄傲是重担。为什么我说这个重担是骄傲呢？因为耶稣后面说嘛，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就不需要背这些重担了啊，然后你就有安息了。骄傲是一个很重的重担啊，因为骄傲的人呢，总要在人之上，总要在人之上。这些人很容易受伤的，骄傲的人是世界最容易受伤的人。一方面他对自己看得很高啊，所以他很容易失望，很容易失望，很容易自卑。他不能接受批评，因为他总是觉得，我不可能错的吧，别人错我都不会，我错嘛，我怎么可能错呢？所以有什么事情都是别人的错，不能接受批评，也不能忍受误会，因为他的自尊心很强啊，强到一地步变成很脆弱，常常要保护。不能忍受误会，你怎么可以忍误会我？骄傲的人，他想得的东西一定要得，因为他觉得我是谁嘛，我当然配得这样的待遇，想得的一定要得，所以骄傲的人很执着的。骄傲的人遇到不平的待遇会特别痛苦，他会觉得，谁敢这样对待我？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吗？怎么可能不公平啊？难道他不知道我是谁吗？所以他们对不平的待遇会特别痛苦。骄傲的人，当他不被欣赏，不被重视的时候，他的世界就会塌下来。因为骄傲的人，他的世界全是靠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来支撑的，他在别人心目中的地位来支撑的。这个门面破了，做人还有什么意义？他的世界就塌下来。我们发觉骄傲是一个很重的担子，你想一想，刚才所讲所形容的，这样的人怎么样会有安息啊？这样的人他的担子很重，但是耶稣说，你担重担，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呀！你学我的样式，柔和谦卑啊，那你就没有重担了，你就没有重担。我常常觉得我们很多人啊，包括我自己，很容易以我所有的、我所知道的、我所能够的为傲，以这些来肯定我的价值。结果呢，这些东西呢，就成为我们的重担。我所有的、我所知道的、我所能够做的啊，我们引以自豪的东西啊，成为我们的重担。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会啊，这个对自己、对别人的期望都很高；没有的时候，我们会自卑，陷在痛苦里面。所以我们心里面总是患得患失，患得患失，总是在得失当中呢来痛苦，内心没有平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少年的官，他有很多 啊，他有很多。那他很想得到永生啊，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说：“主啊，良善的父子，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呢？”那耶稣问他很多问题啊，他都有啊，所以他是一个有很多东西可以引以自豪的人啊，是我们都羡慕的。他有很多引以自豪的东西，但是圣经说他最后是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跟他说：“你把这所有的啊都拿出来啊，给穷人，分给穷人吧。”其实啊，耶稣不是那么刻薄的人啊，好像我们所有的耶稣都要我们全部分掉，不是的，而是他看到这个人内心的这个问题根源在哪里，是他有一个骄傲啊，他以自己所有的引以为豪，而这个呢，就是拦阻他来到认识神啊，不能虚心来到认识神的。结果他忧忧愁走了。马可福音在马可在第十章加上一句说，他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的产业很多，结果成为他的重担啊，无法享受安息，一种永恒的福乐。其实问题不是他有没有，问题是他如何看他所有的。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但是他的依靠不在他所有的啊，他可以有，可以没有。有一种内心的自由，当他失去的时候他不会忧愁，当他有的时候他不会特别快乐啊，就是一种内心的自由。但是这个少年的官，他以他所有的作为他的依靠，他的安全感，以至于他看不到更重要的，就是永恒的生命。一个人骄傲常常是因为他跟人比较，比人多的时候，比人好的时候，他就欢喜；比不上别人的时候，就有自卑。我们前一阵子听到的这个，在 Virginia University 那个学生，那个韩国学生啊，他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啊？假如你真的追索，也是心中的一个骄傲，是他因为啊，觉得他比不上啊那些富家子弟的同学。我看新闻分析，就是他在他写的东西里面，他恨那些有钱的人，因为什么呢？他没有啊，他的父母是在洗衣馆工作啊，他们的生活跟自己的生活，他们有的东西他没有，他也想要，但是他没有能力啊，他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啊。一个人为什么自卑？其实是出去自傲，就是说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的，我应该更好的啊，所以产生一种自卑，而自卑跟自傲都是跟人比较。我们发现就能够带来很多其他的问题。但是呢，我也知道啊，有一个医生啊，这个很出名的一个医生，他是 Sir James Simpson 啊，他就是那一位发现哥乐方可以作为麻醉药啊，所以今天啊，我前一阵子去开刀的时候啊，先要麻醉，全身麻醉啊。这个哥乐方这个麻醉药就是 James Simpson 他发现的，他发现啊，原来哥乐方可以用来做麻醉药，使人开刀的时候不觉得痛啊。以前啊，有一些开刀呢啊是不能开的，因为这个病人会痛的救命哈，这个根本不能下手的啊。现在有一种麻醉药，他不感到痛。结果很多很重要的手术都可以开了。那这个医生呢啊，很有成就啊，这个他的发现在医学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那几年以后呢，他有一次去一个大学讲学啊，那学生问他问题，那一个学生就问他，他说 Dr. Simpson，你一生里面最宝贵的发现是什么啊？那大家都想说他一定说是哥乐方啦，是吧？但是他说，我最宝贵的发现就是发现原来我是一个罪人，而耶稣基督竟然肯做我的救主。他说这是我一生最重要最宝贵的发现。那这个人他虽然有很多啊，有成就啊，他虽然啊很成功， 但是他不以他的成功啊，不以他的所有作为他真的有，他反而有一个虚心，看到自己不过是一个罪人。难怪啊，他的生命能够对人带来啊很多的祝福。有些人不是以他所有的来引以为傲，有些人是以他所知道的引以为傲。就像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知道很多律法啊，所以他们自以为意啊。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那里责备他们的时候说，他们是瞎眼无知的人啊。你看见耶稣用的词啊，有时候真是一针见血的。谁说法利赛人无知啊？他们是最多知识的，在宗教里面他们是最懂圣经的啊。他们啊，甚至可以倒背如流，他们无论什么时候，甚至他们的衣服上面都是经文的。你说他们不熟悉圣经吗？你说他们不知吗？这些人以他所知的引以为豪，引以为傲。但是耶稣说，你们就是那些瞎眼无知的人。哎呀，耶稣不讲法利赛人，他就说他们是瞎眼无知的，因为他们的知识反而成为他们的无知，而且他们的知识成为别人的重担啊。所以在23章第三节，耶稣说，你们传递的是什么？不过就是知识而已。而这个知识呢，这些律法呢，反而成为这些人的重担啊，重担，因为你没有教导他们真的得自由的途径啊，只是一味的教他们守这个守那个守那个啊，结果这些人通通压在很重的担子下面。耶稣好几次啊，在有一次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医好一个瞎眼的人啊，那法利赛人又说话了哈，你怎么在安息日？治病啊啊！他们有很多律法的啊知识，就拿出来围攻耶稣。耶稣说：“我来是叫不能看的可以看见，就是我医好这些瞎子，因为他们承认自己看不见了，承认自己不知嘛，承认自己看不能看嘛，所以我让他们看见，因为他们虚心承认自己有问题，他们就可以用我的恩典。”但是呢，我来这个世界也叫那些能够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就是你们呢，就是你们呢，你们自以为看得见，结果你们是瞎眼的。我们很多人以我们所知道的为傲，其实特别在现代知心发达啊，知识就是权力啊。我们可以整天坐在 computer 面前，哇，你要的知识全部有啊！我现在预备讲道，我发觉，哇 ，computer 上面可以供给我很多的资料啊。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有种害怕，为什么呢？我看到东西，人家都可以看到，就是，甚至啊，前一阵子有人给我哇，一个网页是很多很好的讲章，我拿到这个以后，我心里面第一个意念，那我还需要讲道吗？人家都可以从上网上面听到这么好的讲章，那我还需要去讲道吗？现在啊，人类所有的知识，所有的知识啊，有一个调查说，每7年就会增加1倍。也许现在已经不止了哈，现在还继续的啊，这个知识的问题哈，这个，所以呢，我们很容易。以我们所知的为傲，我们有时候朋友之间也是哈，哇，假如我们都是好朋友，但是为什么你的事情他知道我不知道的啊？有时候朋友之间呢就会产生一种矛盾，为什么他告诉你不告诉我哈？为什么他知我不知啊？原来知道可以是一种权利啊，是一种利益哈。那现在在北美啊，特别在北美教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去很多教会，我都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哎呀，我们教会这个讲台非常的弱啊，那牧师讲道没有供应啊，很多教会都是这样讲。那结果呢，有些弟兄姐妹就怎么样呢，就跑教会了啊。为什么呢？哇，哪一个教会牧师讲道好的，我就跑去那里听啊。所以呢，就buffet style 哈，就是说我今天去这个餐馆， 明天去那个餐馆哈，这个今天吃这个，明天我就可以自己 pick and choose 啊。因为为什么呢？啊，我们发觉今天讲道的确很难，的确很难啊。信徒啊，上网可以得到好的知识，不单止如此，而且呢，神学院现在开放，以前神学院都是你已经清楚要做传道的，你才可以去念，现在不是了哈。任何基督徒啊，你教会牧师推荐你就来念神学吧，啊，老师都很愿意教导你。所以我发现很多教会有问题的啊，常常批评牧师的是那些正在念神学的神学生。有几个教会啊，发生什么问题？一了解一下，就是那些哇，现在在神学院念了啊，哇，了不起！所以每一次来听到呢，都是留心。听牧师哪里讲错了，牧师哪里讲的不够 support 哈、啊，那你讲哈、啊，这个不是解经的正确方法哈、啊，你这样子解释圣经有错了，所以他从来不能很安静的、很敬虔的、很虚心的听一篇道，都是坐在那里啊挑毛病啊去批评。我们发现这个是哥林多教会的。其中一个问题，他们有很多的纷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就说，这些信徒你们呢、啊、口才知识都全备。他们纷争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教会里面很多很有口才的人，很有知识的人，很有学问的人，结果呢他们就每个都是专家，彼此不服。今天真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我发现我妈妈病的时候，我差一点成为专家。因为什么呢？哇，医生一说一个名堂，你妈妈有这个问题，我立刻回家上网页去查资料，哇，一大堆资料印好以后，下一趟去见医生，哎，他有人惊讶，哇，你怎么懂得这么多？你都不是医生，很简单嘛，就是在网页看嘛，是吧？很容易让人感觉我们都是专家。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彼此不服。保罗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讲到他曾经有一些很奇妙的经历，上了第三层天，他听到一些奥秘的知识，一种非常啊难得的经验，神给他一些很重要的知识，很重要的资料，很重要的言语，很重要的information 是别人没有的。但是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结果神容许撒旦的差役加给他一根刺，是恐怕他会自高，恐怕他会自高啊。他说这一根刺呢，他三次求神挪走。这根刺是什么？很多解经家就说这根刺可能是保罗的身体啊，有一些毛病，可能他是眼睛有毛病。他说我三次求神把这根刺拿开，神没有拿开。为什么呢？这根刺对他有益，防止他骄傲，防止他骄傲，叫他能够谦卑。所以他下面他就说，他说我现在懂了，我现在懂了啊，我夸我的软弱一定没有错。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能够以神的刚强为我的刚强。他发现一个人骄傲，他的属灵追求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结果他越努力呢越危险，因为你相反方向走错了啊，你跑得越快有时候越危险。我记得听过这个Huxley 啊，这个无神论的一个人，他有一次他到处讲无神论。那有一次他清早起来，因为要去某某地方讲学啊，所以呢时间到了，所以很快啊，这个马车呼一停在那里，他跳上车，他说快马加鞭走走，快点走快点走，我迟到了。那个车夫就快马加鞭就快走走走，走了半个时辰，他突然间说，哎，不对啊，你走的方向完全错了，你去哪里啊？他说你没有告诉我啊，你就是叫我快马加鞭我就快马加鞭嘛。结果他真的迟到了。有时候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 我们相放方向不对，你越快你就走得越错。圣经给我们看见人生一个方向啊，虚心的人有福。虚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告诉我们啊，你追求的方向啊，你向着神带着一个谦卑的心，那你的努力呢就会带来祝福。不然的话，我们的起点若是骄傲，你越努力你走得越错。然后我们看见有些人呢，他们以什么为傲呢？有些人是有自己所有的为傲，有些人是以自己所知道的为傲，有些人是以自己的能力啊、权柄为傲。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耶稣的时代，这个希律王以为自己很有权柄啊，我吩咐一下2岁以下的婴孩全部可以杀掉的，我有权柄，所以你耶稣我不怕你啊。他以为这样子他把耶稣也除掉，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希律王啊，他以为自己能，其实他无能啊，因为耶稣他杀不掉。而且呢，圣经说他很不安，甚至发怒，发怒，这个就是他的重担。一个有权柄的人，假如他不善用他的权柄，不是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去用他的权柄，他的权柄会成为他的一个很重的负担，就越不安全啊。他的能力，他的权柄反而成为他的重担。我看到一个很感人的故事，一篇文章是有一个啊中学老师，教英文的老师，他写一篇文章叫做无力之力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啊，无力之力，我们都是追求 more power, more, more, more power 啊！任何东西能够给我们多一些 power, 我们就想要啊，因为我们觉得 power 能够给我们安全感。但是这个老师呢，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 power of the powerless, 他是做一个见证。他说我有个哥哥叫做 Oliver, 他一生下来没有多久，妈妈就发现他身体很多的毛病。他瞎眼，然后他是聋也是哑，然后他的手脚也不灵啊，他能够做的是什么呢？他所能够做的就是吃、睡觉。有时候我们逗他笑，他可以笑啊，别的他都不能做。然后他在这个家庭里面，父母啊要费尽很多的心思时间来服侍他，然后弟弟妹妹兄弟姐妹都要帮忙啊，他洗澡的时候全家要出动啊，这个扶他，那个拿这个，这个就是其实非常的不方便，非常的不方便。但是这个人竟然活了32年多啊。这个老师说，他说我们没有想到我这个哥哥能够带给我们一家人这么大的祝福，这么大的祝福。他说是什么祝福呢？就是说每一餐当我们侍候他吃的时候，侍候他吃的时候这么费力啊，侍候他吃的时候，他的肉身受益处，但是每一餐我们作为他家人的，我们的灵性都受益处。我们喂饱他的身体，他却喂饱我们的灵性。其实这个孩子话都不会讲，怎么会保你的灵性呢？就是当一个人他这样无助的时候，其他的人去爱他，去关心他，去付出的时候，他们就明白一个真理，就是当你真的好像耶稣一样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身上，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哇，你会发觉你的难处原来是这样微不足道。你会发觉原来啊，爱啊是这样的重要，能够盖过人一切一切看为不幸的东西。他说特别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因为要照料他的哥哥啊，他的一生就是关在封闭在这个房子里面啊。但是他妈妈是一个很出名的女诗人，他的诗是怎么出来的？就是当他去服侍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啊， 服侍一个一点能力都没有，也不能报答你，你付出不会有回报的这样的一个人的时候，他说我的生命就在其中被丰富了。这个很难解释，但是他说我发现一个道理，就是当你以平静的心接受你的痛苦的时候，很奇怪，有一种的人生的智慧就会出来，然后有一种平静很深处出来的喜乐就会出来。是当你接受的时候，我起初不能接受的时候，我埋怨，我问神为什么我会有这种遭遇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更痛苦。因为一个人为什么埋怨，其实就是骄傲嘛，就是我不该得嘛，我是谁嘛，啊，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待遇啊，就是觉得自己是这样的高啊，现在遭遇这样的是我不该得的，不公平啊。但是他说，当我以平静的心接受痛苦的时候，人生有一种的智慧就会出来，有一种的喜乐啊。我想不到这样无助的人竟然能够发挥一种这么大的能力。其实这个老师呢，他写这篇文章，他是要回应 Princeton University 普林斯顿一个大学里面一个教授，很出名的一个教授叫 Peter Singer。 Peter Singer 现在在美国在举世非常出名，是什么呢？他是那个主张安乐死的一个人，他用他很多的学问很多的知识来建立一种理论，就是说这些啊患了绝症的人，这些一生出来就已经残障的人，早一点把他除掉啊，对他对别人对社会都是有益无损的啊。所以他是那种推动安乐死。安乐死这种的思想背后有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一个人啊，他必须啊需要有一种能力，生存的能力啊，他必须有一种能力啊，能够啊保护自己，有一种能力啊，能够追求，能够得到他人生想得的，这样的人才值得活。所以这个老师呢，他从他自身的经验，他就写了这篇文章，就登在这个 Wall Street Journal 这个华尔街这个很出名的报纸上面。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你不要以为那些强壮的有力的有 power 的有地位的有成就的有学问的人，这些才是 powerful 的人。我们家里面经历的，像我的哥哥，他完全 powerless， 完全无助的，但是他却在我们一家人的一生产生一种的能力，是我们意想不到，是一种意想不到。他这篇文章登出以后，总统也特别啊，那个时候雷根总统啊接见他，然后呢，很多人写信给这个报纸，他说我们也有这样的经历，原来人生不是靠这一些觉得了不起的东西哈，你才能够幸福。甚至在你痛苦觉得一无所有一无所能一无所知的时候，有时候有一种你意想不到的能力智慧。但是这种智慧呢，需要一个人谦卑。一个人谦卑就是有时候神让不如意的事把我们带到人生的低点，有时候低到不能再低啊，很低，低点的时候，假如我们能够平静的领受，就是觉得我本来什么都没有嘛，那现在我低是很低，但是我还有一点，是吧？我本来就该在这个位置的，结果能够用平静的心接受痛苦的时候，内心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静。这个就是婴孩。因为什么叫婴孩呢？婴孩是无知无能无有的，对吗？婴孩什么都没有，婴孩是什么都不知道，婴孩是什么都不能的。耶稣说，神的真理、神的教导、神的丰富是要向这一些婴孩显现，是要向这些有但是却不以为有、知却不以为知、能却不以为能，把自己看成是婴孩，这样子无知无能无有的人，耶稣说这样的人真的虚心了。虚心，耶稣说 他们就会明白真理，就会明白永恒的东西。所以耶稣在这里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当负我的，把你的骄傲放下，虚心跟我一样。这里说的轭是什么轭呢？轭就是牛，以前人耕田就是要用轭，轭在它的背上面就拉动，而且呢是两只牛一起啊，所以一个轭压在两只牛，然后他们要一起走一条啊线，这个拉动哈、啊，这个农夫在后面就支配他该怎么走哈、啊。这个轭是什么呢？其实轭就是要约束这只牛啊，叫他不能乱走啊，你就是循着啊这个轨道啊，这个农夫要你走的去走。耶稣在这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什么叫谦卑呢？谦卑是一个选择，是一个主动的自我约束。主动的自我约束就好像你愿意好像牛一样被约束受这个轭。耶稣自己也受这个轭，就好像两只牛一样。耶稣已经上了这个轭，他现在要求你也上这个轭，我们两只牛一起来耕田好不好？与他同行，这一种的轭呢，是一种甘愿的自我约束，用谦卑。所以彼得说，用谦卑束腰啊，啊，束啊，约束自己。谦卑是一种的选择。这个轭呢，其实就是一种顺服啊，就是一种顺服，就是说我自我约束顺服你。那、啊、所以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常常讲彼此顺服啊？讲到顺服是这么重要，因为当一个人要做基督徒的时候，他就一定需要顺服，他才能做基督徒。顺服什么呢？顺服神的启示，顺服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说主啊，你是我的主啊。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说主啊主啊，但是其实我们的生活行为并没有真的尊主伟大。所以有一个基督徒有一次神就责备他，他说你为什么称呼我做主？你都没有真的顺服我，你为什么称呼我做主？你是虚伪。所以下一次当我们称呼主啊的时候，我们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尊主，尊主为大。我们的顺服先要向神，然后圣经说我们要彼此的顺服。顺服是不讲道理的，顺服不是别人要求的，顺服是自己甘愿的。那这个在家庭里面呢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夫妇之间、亲子之间啊，很多时候都是主动的去迁就别人，放弃自己的权利啊，这种顺服。耶稣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啊，是一种无有、无知、无能这种虚己的过程。”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常在这种虚己的动作里面。他说他在世生活没有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没有枕手的地方。其实他很有钱嘛，他是万有之王，但是呢他说我没有，他放下，甚至他放下他这个全知。所以呢他说我不知道，我所讲的是父告诉我的我才讲啊，父告诉我的我才讲，我不能做什么，我有看见父所做的只才能做，我怎样听见就怎么样审判，我没有自己的判断，好像很无知的人。但是呢他听见父怎么讲他就怎么讲。然后他死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形容他好像一只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没有抗拒啊，这样的无能。耶稣他说，假如你们能够学我这种的样式，你们就会有安息了，能得到安息。因为刚才我已经讲了，骄傲是一个很重的担子，当一个人能够谦卑，在神面前谦卑，对人谦卑的时候，他心中再没有得失了，他再没有不平了，再不会受伤害了，他再不会啊怕别人批评了，他再不会怕别人看不起他了啊，因为他在神面前他已经得到神的肯定，他不需要用这些有、这些能、这些知啊，来把自己捧得高高的，不需要。他在神里面 非常的满足。所以今天跟大家来思考，就是耶稣他自己以他的榜样来呼召我们来跟随他，呼召我们跟随他。这种安息呢，就好像诗篇131篇有一幅很安息的图画，那幅图画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里，婴孩，婴孩。所以耶稣说，你们要转回变成小孩子，因为当我们能够好像断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里，你的心就会很平静安稳。什么叫断奶的孩子呢？断奶的孩子，吃奶的孩子是怎么样呢？吃奶的孩子是他肚子一饿啊，母亲的奶头就要塞过来啊，不然的话他就会哭，就会叫啊，我要，我一定要，你不给我，我就哭，我就大喊，你应该给我的，这是我的份，我应该有的啊。但是断奶的孩子是什么呢？断奶的孩子就是说，你肚子饿了，没有奶头塞过来啊，妈妈现在不会喂奶，喂你奶，但是妈妈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奶，你就是很放心的躺在妈妈的怀里。就是说，就算我想得的得不到，就算很多事情不如意，断了奶了啊，但是我还是不会执着，我就是很放心的。因为为什么呢？我是躺在妈妈的怀里，躺在妈妈的怀里。一个谦卑的基督徒就像断奶的孩子，躺在神的怀里，知道那是最安全的地方，自己不需要啊去争什么，去执着什么，这样子呢，你心里就有安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最后我愿意用一个人他讲话，他说，神教导我谦卑，神啊，当我错的时候，求你帮助我有足够的谦卑去承认我错了，然后去改变自己。但是当我对的时候呢，求你帮助我，不要让人感到很难跟我相处。有些人他对的时候啊，很难使人，很容易使人很难堪，得理不饶人呢，或者说他对的时候啊，他就啊很坚持啊自己的对，结果很难跟人相处。这个人的祷告说，我错的时候，求神给我谦卑，能够面对承认我的错，改变自己。当我对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不要那么难跟人相处。我们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看到自己，接受自己在你面前我们本来的面目。我们本来来这个世上是一无所有，就好像婴孩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在我们所有所能所知的事情上面引起我们的骄傲，引以为傲。主，求你教导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学习你的样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